新手爸妈日记，我是 Rainy。今天呢，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产检自费的部分。因为我发现很多妈妈应该在这个，只要一听到心跳拿到了妈妈手册之后呢，那不管是医院还是诊所，都会开始跟你讲说，什么样的自费检查你如果要做的话其实都可以，然后就开始列出很多项的自费内容给你，对不对？应该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我第一次听完，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先去核心听到心跳的，然后当天拿到妈妈手册之后呢，他就跟我讲好多自费项目，说前面几周要做什么，后然后中期的要做什么，后期要做什么，然后就是一堆金额。好，回家认真研究了一下呢，然后虽然还是没有一个头绪，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吧，来问问这就是一些怀孕的前辈，看他们就是曾经做过哪些检查，然后来考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些自费检查，当然如果经济允许的话，许可的话，宝宝就这么一次，这辈子就这么一个，或是你也许这辈子只有一个，或是你会想要生很多个，不管哪一次怀孕，你都希望宝宝是健康的出生嘛。所以我觉得如果经济许可的状态下，你能做的那你就尽量做吧。对，因为我会觉得现在的这个不管是饮食的环境啊，还是你说空气污染啊，这些很多的因素很难说不会造成宝宝的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跟以前的人可能都会说，哎呀，我们那时候怀孕都不会检查这些有的没的，也没有要吃什么有的没的，现在的孕妇怎么怎样怎样。但我觉得时代的不同，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的经济许可，那能做就做。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某一些就是自费的部分，大家常听到的，比如说你在前期的时候，他可能就告诉你说，哎，你们家有没有养猫咪，如果有养猫咪的话，那你可能要不要做一个先天性的感染筛检，就是检查一些巨细胞的病毒或是弓浆虫、弓形虫那一种那一类的。那它的周数是没有限定的，但是它就是有一个自费。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自费，不管是大医院还是诊所，其实它的价格是有差的，所以在价格上面呢，可能自己还是要去衡量。那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些自费的项目这样子。那因为像我们家没有养猫，所以对这一项我就不用去做。那如果有养猫的会担心的话，那能做就做咯。还有呢，他会前期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要不要检查那个脊髓性的肌肉萎缩症基因筛检，他也是没有限定周数的，然后也是要自费的。再来就是有一个 X 染色体的脆折症筛检，然后一样是没有周数限定，然后一样是要自费的。那刚刚说的这三样呢，其实我是都没有做检查的，因为考虑了一下。然后接下来这一个子癫前症风险评估，这个的话就有限定周数，它是11-13+6周的时候就要做的一个检查。我那时候是在诊所做的，所以自费的费用是在2200。其实我那时候会想做是的原因，是因为我记得它好像是跟就是母体跟宝宝的那个血管还是什么，如果太窄的话，其实它就是反正因为听说它孕妇跟胎儿影响最大的就是子癫前症。它就是跟血液交流吧，如果你的血管太细的或是太窄的话，你没有办法传送一些营养啊或是血液就是提供给宝宝。虽然怀孕初期好像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看似不会造成影响，但是随着胎儿如果越来越大的时候，宝宝越长越大的时候，它需要的营养跟血液就会当然也相对的增加。所以如果说你有子癫前症的话，你的那个血管太窄 或是怎么样，就是你没办法传送一些营养给他的时候，或是血液给他的时候，你的胎盘就有可能有问题，就会造成宝宝没办法再生长，停滞生长的状况，或者是后期就有可能造成早产的影响吧。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评估了之后，我会觉得这一项感觉蛮重要的，然后加上我以为他只要抽一管血就可以检查那个就是政府规定的产检常规抽血跟这一个项目可以一起检查，后来发现不是，还是要抽到两管血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天哪，但是为了宝宝我想说好啦，就花钱做这一项检查，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心一点。那如果真的知道自己有一些子癫痫症的话，其实好像也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所以提早发现当然就提早治疗嘛。那这一项我是有做啦，所以就参考一下看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再来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提到就是可以做那个早期的唐氏症筛检，那这个政府有补助，然后还有一个早期的妊娠评估，就是也是跟唐氏症啊或是胎儿的构造也有关系，还有早产的风险评估，这也是政府会有补助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刚刚说的那两样呢，也是11到13加6周的时候看你要不要做的。然后再来是全方位的非侵入性的胎儿染色体检验，这也有很多种，但这就是反正你只要大于10周就可以做的，这些都是自费的项目啦。那我是觉得因为我本身已经算是高龄产妇了，那我也打算要做羊膜穿刺跟羊水基因的晶片检测，所以因为大家都说这个羊膜穿刺呢就是可以检查出 99.9% 的一些状况，那如果你有做那个羊水基因晶片的话，它又检查更细的，所以刚刚我说的比如说这个唐氏症啊或是什么早产的风险评估等等啦，这些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做羊膜穿刺的孕妇的话，我会觉得我是没有做那些啦，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羊膜穿刺如果就已经这么精准的话，是不是前面那些就不用再重复的做了。那如果说你不是要做羊膜穿刺的人，他现在有一个 NIPS 就是非侵入性的产前染色体筛检，就我刚刚有提到嘛，你只要抽血验就可以了，那那个费用就会比较贵，就是跟羊膜穿刺比起来它当然比较贵。而且如果说那个非侵入的这个染色体筛检啊是有问题的话，疑似有问题的话，其实医生还是会建议你要再做羊膜穿刺更精密的检查，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何必呢，就是直接做羊膜穿刺就好了。而且现在羊膜穿刺的，其实羊膜穿刺的费用我觉得不贵，加上好啦我是高龄产妇，所以呢又有一些补助，所以我在17周满的时候就已经先预约了。那大家也都知道嘛，一说到羊膜穿刺你应该就会想到这个台北市最有名的柯P，不是柯P啦，柯昌明，对，柯昌明就是大家所谓的一个你知道穿刺王。那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聊聊我这个羊膜穿刺的经过好了。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讲完，就是羊膜穿刺的话，其实我去柯昌明那边的话，它是如果你没有补助的话是8000块钱羊膜穿刺，那如果你有高龄补助的话补助5000，所以我那时候只付了3000块钱。但是我有做更细的一些基因检查，所以就是羊水基因晶片我就是一起做，我觉得既然要检查你就一次检查到底，然后其他我是都没检查了，所以这一个费用是最比较贵的。然后他柯昌明那边羊水晶片的检查是18000，所以那时候反正我一起做是差不多21000吧，我记得没错的话，然后后来报告出来也就是都没问题，所以就 最大一关，我觉得是羊膜穿刺啊。有些人觉得喝糖水，但我觉得是羊膜穿刺。所以那个我就觉得做完之后，报告拿到之后，因为它是抽完之后，然后两个礼拜会寄简讯给你。寄简讯的部分就是你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之后他就会寄报告给你，但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打电话给你，看你要回诊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检查出来没问题，我就放心许多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20周到24周的时候呢，有一个高层次检查，大家应该都知道。高层次检查这个部分呢，我也会选择自费要去做，因为我会觉得一般的超音波大概就是量头位，然后看一下宝宝的心跳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高层次它会检查到更细节的一些关节啊，然后会告诉你宝宝的手指脚趾是不是各五只是，然后总偷偷20只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照的东西是更细节一点的，然后会觉得更安心吧。所以高层次的这个部分我会选择要做。那他的周数限制的话好像也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因为他说如果周数太小的话，因为胎儿心脏的血管有时候影像细节比较不清晰，所以呢就是会找不到或是怎么样的。但如果说太大的话呢，常常这个胎儿的骨头钙化会越来越明显，有时候就会遮住了骨头后面的这个影像，然后空间又变小，说他就没有办法就是活动比较好，活动这样子比较好找到。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20到24周的时候，然后可以去做这一项检查。好，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又所谓的一个这个大魔王关，就是喝糖水，妊娠75克的糖尿病筛检。他是建议在24到28周的时候去做自费检查。那我的诊所呢，他因为都有政府补助，所以呢他就是400块的自费。这一项检查感觉是很多妈妈都一定会遇到的，也应该都会做的。那我觉得呢，因为大家都会做，所以我自然也会做啦。然后因为他这个血糖的这个筛检，因为他说如果血糖太高的话，你在后期宝宝的体重一来就真的很容易增加，到时候变成巨婴的时候其实会很难生产。然后二来如果说这个血糖真的验出来太高的话，那妈妈可能要打这个胰岛素，那也会留在宝宝的体内，那当然宝宝就会有短暂低血糖的一些症状。然后之后宝宝出生之后，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体重好像也会有一些影响吧，所以这个也算是孕妇界的魔王关卡，喝糖水。我是不知道到底恐不恐怖了，但是我又觉得喝糖水感觉又还好吧，因为那个是12月才要做的一个检查。但是这项检查我也是会去，如果要自费的话，我记得有些好像不用自费，我有点不清楚。但是我的诊所就说要400块嘛，那我就一样会做这一项检查。再来就是会听到的是百日咳疫苗，它是28到36周要做的。那我的诊所它是2000块钱。还有一个乙型的链球菌筛检，这个也是有补助的，然后35到37周要做的。再来最后就是一个什么胎儿成长及胎盘功能评估，我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它就是好像要医生评估之后才看你要不要自费检查。大概我觉得生产就是目前自费的主要就是这些常听到的吧。刚刚提到的那些呢，我可能就不会去自费做了，因为我会觉得，因为我现在也是刚打了那个新冠肺炎第一剂莫德纳，好不容易约到了，打完之后是没有什么状况，就是手 打针的地方一点点酸而已，没有布局也没有干嘛，对，所以状况都还好。那等照超音波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再来看宝宝是不是活蹦乱跳。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些自费的项目，但是我主要做的就只有子癫前症的风险评估，还有羊膜穿刺染色体检查，以及羊水晶片的羊水基因晶片，还有到时候会做的高层次跟这个喝糖水的关卡，这些我就是在孕期里面会做的自费项目给大家参考。那上次做羊膜穿刺的时候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羊膜穿刺可能真的也是找对医生吧，我会觉得怎么会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时候我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毕竟你知道只要有针侵入性的针要插进身体的时候我都觉得害怕。所以那时候柯昌明，其实柯昌明他在预约的时候都要前一个月就要上网预约了，他是要上网预约，不然你在现场会等很久很久。然后呢前一个月我都先预约好，就先算好自己17周满17周的时候就约那一个期间，对，然后约到了之后呢当天去，我记得他是1:30开始，然后那时候12点多的时候他其实就可以让孕妇先坐在里面休息，你虽然都还没开诊，但是已经很多孕妇在里面等了，我就觉得哇真不愧是穿刺王啊。然后那时候开始1:30的时候开始叫号嘛，其实我也等了有一阵子1-2个小时吧，然后我就是在等待的时候很多孕妇刚这个羊膜穿刺完然后出来，有些就说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有人又说他觉得痛，我想说那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在等待的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很想要赶快穿刺完这样子。然后好不容易轮到我之后呢，他其实就是流畅度还蛮顺的，就前面会先告诉你说你今天做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有没有问题，然后对完资料之后呢他会先带你去找超音波看宝宝的状况这样子。然后看完超音波之后呢就直接到再去隔壁，然后就那个医生就会进来帮你做穿刺。我当然就是你知道当下我旁边有个小荧幕，我就是一躺下去他叫我看旁边的荧幕，我就是直接一直盯着荧幕看而已，我根本不敢看他到底在干嘛，就是还好我老公就是有录影，因为他可以让人家录影的，然后还会教你怎么录影哦，我觉得应该太多人问了，还说你要横的拍你就可以拍到荧幕跟医生在操作怎样怎样的，就很专业也蛮有趣的。然后我是医生在下针的那一刻真的完全没感觉，他只因为他会拿一个仪器然后压住你的肚子，然后压着你肚子那个会比较痛一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压着然后就觉得有点可怕，然后那时候觉得要呼吸吗，我觉得呼吸会被怎么样，等一下下针的时候会被怎么样，后来还是就是正常的。然后反正他下完针之后我根本搞不清楚他已经下针了，就真的没有感觉，很快。然后呢他就开始抽了3管，他一管就是跟羊膜穿刺的染色体检查嘛，一管就是羊水基因晶片的检查，还有一管好像听说就是备用的羊水，对，反正抽了3管，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算是蛮快的，然后就没有感觉，然后就好了。好了之后呢然后才看老公录的那个影片才觉得怎么原来还蛮可怕的感觉，但是当下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医生的技术吧，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医生就是大家都知名的，然后的确有他的技术在，所以难怪大家这么喜欢找他，对。好啦，所以羊膜穿刺的部分呢，如果你真的要做的时候，我会觉得前面你就不太需要去再做重复的事情，然后又挨了好多针这样子，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对。那如果说你真的就是经济可以允许的话，想做什么就做吧，因为我觉得宝宝 还是很重要的。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只要他健康啦，我觉得只要他健康，你做妈咪的，就是做妈妈的，应该都会觉得就足够了。对，不祈求要长得太帅或什么的，那当然是后面再说吧。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就是在这个怀孕期间，到底这些自费的项目值不值得做呢？因为高层次跟这个那个喝糖水，我还没有遇到啦，但是我是一定会做的，只是在这边就先跟大家做分享，也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如果你还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其实我在 IG 上面也都有分享，你可以直接搜寻 COLABABE2022， 因为我的宝宝我们取的小名叫做可乐，希望他就是永远快乐，所以你就也可以搜寻我的 IG 看看我的分享。那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也都欢迎直接留言哦。那接下来呢，怀孕期间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咯。今天就先录到这边，拜拜。